请掀开经本，八十三面啊，八十三面第五行，八十三面第五行第二个字看起啊，霸者护心，护己护持，善能提防之意，为以五相护，护使主外道霸道，不恼正性，以护根本，发起集散，不可护孤。那么这是这个初住这个十住菩萨这个十心啊，那么这是第八啊，第八啊。第八呢是讲护心啊，我们平常讲护法讲护法，那么这个地方呢跟我们说的护持，护是防护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保护啊，预防不让邪知邪见，不让啊一些妨碍道心障碍道行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后面还有广说啊，也就是详细的来讨论说善能提防之一，着重在这个善，它有善巧方便，所以才能真正做到了护法。那么为什么用善呢？就是防护的方法，我们今天讲的手段非常的灵活，不是磁带板啊，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如果是一成不变呢，达不到护持的功能啊，所以它一定有善巧方便。以智慧为基础啊，底下说的很好了啊，为以五相护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五相呢就是不取相啊，利一切相，利一切相呢心地清净啊。换一句话是以清净心护持啊，这才叫真正的护心啊。底下几句呢，这是讲外面境界了啊，外道啊，外道是霸道，道就是颠倒的之境，我们今天讲邪知邪见啊，这个到后面经文我们再详细的来讨论啊。它不扰乱我们的正性啊，正性呢就是根本 这一条是相当不容易。正信是佛法的根本，所以佛法是从正信开始，然后提升到正见、正行，最后到正觉。佛称之为无上正等正觉，可见的这个正信呢不容易。那就是外面呢这个知见太多了，很容易把你的正信破坏了。比如说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修净土的同学，有一些道友来跟你说禅好啊，哪个地方有个大禅师高明的很呐，你要不要去到他那里跟他学学？好了，你就跑着去参禅去了，你这个净土的信心被破坏了。参了几天禅，那你还有个密宗个上师了不起，有神通啊，你要不要去？好，你这个心又动了。你这个心始终是个动摇的心，没有根本呐。佛法里面学学呢，现在外道也兴盛得很。你说这你讲的正法，几个人听啊？你说他那个邪，他那听的几百人、几千人，难道那么多人都邪知邪见？你听听，哎，不错，是有道理呀。好，去跟他去学去了，不容易，相当不容易呀。所以要晓得，许许多多这个外缘呢，破坏我们的正知正见。这个在从前这个修学是决定不容许的。我们在讲习当中以往跟诸位报告过，自古以来世出世间的教学都着重四乘。这个四乘就是自己没有开悟之前，就是跟一个老师为什么呢？建立正信。开悟之后，这才可以参学。无论哪个地方讲经说法，你可以随喜，可以去参学去。没悟之前，只跟一个老师。所以现在人不容易开悟，原因在哪里呢？他一开始学就有很多老师，有很多的法门，结果变成什么呢？无所适从。听听这个也好，那个也不错。其实在任何一法里面都没有建立信心，这个是亏吃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师承，没有一个法门，总是犹豫不决。要晓得光阴宝贵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光阴就是寿命寿命有限这样犹疑不定，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太可惜了所以此地讲护心，最重要的就是讲护正心正心是学佛的大根大本。底下也就是说法体即散， 无可厚故。这句话反显出来我们要护的是什么？这就是非常明显了。再看底下一条，久者喜心，喜就是喜悦，发喜充满呐，喜皆欢喜，利苦得乐之意。什么时候你欢喜呢？真正得乐了。这个地方所得的发乐，为见他人得乐，常生喜悦，见照乐心，远一切法故。底下几句是讲喜心的象征。这个喜心是什么样子呢？看到别人利苦得乐，他欢喜了。他的欢喜心是遍缘一切法。凡夫欢喜心呢是有限度的，也有不少的人看别人利苦得乐了，他就嫉妒了，他就不高兴了，那是障碍，那个是妄心。这个地方是用真心的，所以他这个心量非常之大，见到别人利苦就给自己利苦没有两样，见到别人得乐呢就给自己得乐没有两样，所以他能常常得到法喜。而且晓得自己的心量广大，我们讲这个拓开了心量，所谓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唯有大心量才能学佛，心量小的是修学的障碍，所以学佛一定要从拓开心量做起，一定要从法喜充满出得受用。底下一条，实者顶心，顶是比喻，即人顶，我们人的头顶，这在一个人生呢这是最高了，没有比这个更高了，无过于上尊贵之意，这个在十住里面他已经到了顶了，十住菩萨他是最高的了。位以最上顶之，这是我们平常讲的最高的智慧，最圆满的智慧，灭无我轮。最高的智慧呀，才能将我执断掉了，轮是轮回，无我 就脱离轮回了。啊，所以小乘阿罗汉破了我执，超越三界了。啊，大乘全教菩萨或者是原教第七性位的菩萨也是破我执，这样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说断除事实，事实就是见思烦恼啊，无力死无顿死啊，无力死啊是见惑啊，是见惑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个五条叫无力识啊，形容他的猛力。贪嗔痴慢疑这个五条是思惑啊，叫无顿识啊，他虽然迟钝不容易断啊，所以古人讲的断这个顿识啊，往往是藕断丝连啊，很难断。那么我们在小乘断证里面呢也能看到这个情形啊，你像出国啊，小乘出国须陀洹就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啊，而三界八十一品思惑，你看看二国三国到四国才断尽啊，可见的思惑难断呐、啊，啊难断。那么这个地方断了之后，我执就破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诸位要晓得，修行呢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我执要断，你的功夫才会有进展，就会有进步。处处有个我的本位啊，坚固的执着，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啊！这种坚固的我执，如果不修净土的话，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决定不能成就啊！因为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从破我执开始，你的我执是天天增长，这怎么行呢？我们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比如说持戒啊，你要晓得小乘人为什么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才能证这个四果罗汉。我们想象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大乘人的时候比他不晓得快上多少倍，原因在哪里呢？大乘人持戒不固执，小乘人持戒坚固固执啊，固执怎么样呢？我执不容易破除啊，持戒坚固的持戒，是持戒他能得定，他不能开智慧。为什么不能开智慧？他固执啊，我执不破，智慧不开呀、啊、所以小乘人没有智慧呀 啊有定功没有智慧。大乘人持戒他能随缘啊，小乘人持戒不随缘，这是小乘人固执之处啊。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戒律今天讲持戒也很难，为什么呢？没有人懂得戒律啊，戒律要讲清楚的，不是说哦叫你这一条你死守在这一条，那错误了啊。每一条戒律 有界体，有界相，有界形，有界法，你都要懂啊。而且还要懂得什么开戒吃饭啊，最低限度每一条戒律你要懂得这八方面，你才能谈得上持戒。否则的话，就是就变成死在戒条里，增长固执啊，充其量呢你得一点人天福报啊，除此之外你得什么都得不到，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啊。所以这个戒律，你看看这三藏里面占一藏啊，啊，我们今天在谈在讲这个戒经啊，这个梵王经，你想想看，这个戒经薄薄的那么一点点，你看看古德这个注解，这个注解是分量最少的啊，注的最浅的，我们选这个本子来用啊，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啊，而且还这个持戒的人啊还容易造罪业。啊，往往看到了大乘人的时候，好像一切比较随缘呢，嗨，瞧不起，生这个共高我慢的心，啊，轻视别人，就自己啊戒心很清净啊，他不信，啊，不要说你们了，当年在唐朝的时候，我们八大宗里面的律宗第一代的祖师，道宣律师。钟南山的道宣律师，他都犯这个过失啊。有一次窥基大师从钟南山经过去拜访他，他就瞧不起啊。因为什么呢？窥基大师啊太随便了啊，好像是不注重这些小节啊，不注重这些小小戒律，他不太重，好像是不重视这个啊。而道宣律师戒行精严啊，他感动的是天人供养啊。他住在钟南山啊，他是持五日中一时啊，真正是照戒律去做的啊。他每一天中午天人来供养窥基大师，那一天来拜访的时候，中午啊天人就没送饭来啊，窥基大师走了，到第二天中午啊天人又来供养了啊。这个道宣律师就责备他了，昨天你为什么没有来给我送饭啊？他的意思就是窥基大师要在此地，你看天人供养这个，我这个一般法师所得不到的呀，也可以在窥基大师面前炫耀一下，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敢天人送供，哪晓得那些天人没来啊。所以第二天的一问呢，这个天人就告诉他，这个昨天有大乘菩萨在这个山上，山的周围啊都是诸天天神护法神保护着，我进不来。道宣法师听了这个一句话之后，心里惭愧到极处。哎，他说我瞧不起的人，原来他比我高的太多太多了。啊，我感动的才一个天人供养我送饭吃的，他走到哪个地方，诸天护法天神护卫着，连供养我的这个人都进不来。你们想想，这个大乘戒跟小乘戒差到哪里去了？啊，小乘戒是斤斤两两在戒相上计较，大乘戒在心地啊。啊，所以大乘法、菩萨法，论心不论事，所以在事上看起来好像太随便了。啊，所以大乘法讲犯而不犯，哎，事上你看到你犯了，人家心清净，没犯； 小乘戒是论事不论心，不一样啊。小乘戒是讲事啊，啊，在事相上戒罪呀，不论心啊。啊，比如说杀生，啊，小乘的时候在事相上，啊，你杀了这个有情众生，那就是犯了杀戒了。就犯杀戒，啊，心里没有想杀，可是杀了，犯了杀戒。这个大乘戒罪不如此，啊，心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杀，啊，事上杀了，他没有罪，他不戒罪，这个大大的不一样啊。大乘戒戒在心呐，啊，难，非常非常之难。所以大乘戒的起心动念处戒罪啊，所以小乘戒好持啊，容易持啊。啊，我心里恨透了，想杀那个人，那没杀他，不犯戒。但是大乘法戒里面就犯戒了，啊，大乘戒就犯戒了。啊，所以这个戒律啊，要细细去研究。啊，现在讲戒的地方少啊。啊，像这一部戒经要细细讲，要相当长的时间。啊，那么这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来说明，啊，持戒不容易。真正持戒的目的是叫你得定。是叫你断惑，啊，是叫你离苦得乐啊，啊，这是我们持戒的目的啊，啊，持戒绝对不允许增长我见，增长我执，增长功高我慢，那就错了，啊，大错特错了，所以这个戒律。古德是一再告诉我们，戒律是律自己，不是律别人的。啊，持戒的人应当把别人看作佛菩萨。啊，像是道宣律师遇到这么一回事情之后，以后他改变了。啊，从此以后绝对不敢轻慢。这些弘法的法师们，啊，自己戒律精严，不敢再轻慢别人了，啊，晓得那不一定他是古佛再来，菩萨再来，人家守的是信地戒，我们今天在思想上持戒，怎么能跟人家相比呢？啊，我们要是笑话他，这个罪过多大？啊，所以戒律是戒自己的，不是拿着戒律去批评别人。啊，这个是诸位要千万记住。啊，如果把这个概念要是搞错了，啊，我们这个学佛自自然然呢就有很大的障碍。啊，这个障碍不是障碍别人，是障碍自己啊。那么底下讲不受六道果，啊，六道的业因就是见思烦恼，啊，此地讲的是实，因断掉了，果当然就没有了，啊，所以能够断除是实之因，就不受六道的果报了。住定三昧真定，啊， 顶三昧等定，顶是最高的意思，最高的意思，这个最高刚才说过了，十住里面最高的，当然比它更高的还有是行为，这是这个十住是一个阶段，在这一个阶段里面是最高的了。法行去道性实，无离真性故。这是信心在这个时候到圆满了，无离真性的。三昧正定，这个三昧是印度话，正定两个字是中国话，这一句是繁华后裔，是一半梵语一半的中国话，意思是相通的，三昧就是正定，正定就是三昧，三昧呢也翻作正受，受是享受，到这个时候才是正常的享受，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我们没有能够离开见思烦恼，我们的享受就不正常，为什么呢？你这个享受啊，是落在烦恼心所里面，所谓是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这五种受都不是正常的，正常的享受是离开这个五种不正常的受，才叫做三昧正受，也叫正定。这个时候的心可以说念念呢都与道相应了，道就是真如本性，所以法行，法是发起，行就是一切造作行为，他这个行为啊，去向道性实，真性是真实的，不离真性。底下给我们说，自此实心圆明，从此实心圆明就是实住，从初住到实住，这实心都修成了，从舍到顶，实心都修成，都修圆满了，明是智慧显现，空观成就，实心为菩萨修空观的，离性见行，离性就是真如本性，虽然没有完全显露，渐渐的要显了，真谛不离了，从此解脱进去行为，这个里头这两句话要紧得很，一个真谛不离，不离就是不固执，不守在那个地方，你要是固执守在那里麻烦大了，你要是建立一个真谛好了，就死在那个地方了，不能再往上提升了，你看看这个东西要紧不要紧， 如果真谛建立了，你就解脱不了了。解脱是自在的啊，一建立怎么样？你把你捆在了呢，捆死了啊。所以有一些学者们啊，我过去见过很多，他们看佛经，对经典呢很有兴趣啊，认为这是学问。他们看到的借条啊，啊，那时候这个沙弥，这个律仪啊，啊，他们看到了，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能学？这条条都把人约束，都把人捆死了，他动都不能动了，他一动就犯罪了，这怎么可以呢？这是他不明了戒律，单单看到这个条文，那条文真的把人困死了啊！如果单单用那些条文的时候，你要照那个条文去做，你决定不能得定。你要晓得戒的目的是什么，是得定的啊，定的目的是开智慧的，所以定也不能守。啊，守住就不行啊！啊，要不要定？要定，没有定不能开智慧。啊，可在定到那个时候，不能死在定里头啊！啊，要夸出来呀、啊！啊，这个学佛的人有很多钻牛角尖呢，钻进去了，钻进去很可怜，出不来。哎、啊，其实怎么样？你要拼命去钻。把它钻透啊，从里头钻出来了，就大彻大悟了，不能守在里头啊。摩罗汉所以吃了亏，你看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内守悠闲啊，他守在里面了，他是钻进去了，钻进去守在里头不得出来了啊。所以他那种境界又为法尘分别因思，这才是被佛护持啊！诸要记住，佛法自始至终没有别的，就是破执着啊！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执着，你想想看，你执着的时候，必然是增长我执，增长法执啊！我执是烦恼障的根源。法执是所智障的根源，有这二障就是生死凡夫，破了二障就是佛菩萨啊。所以学佛应当怎么样？无论什么事情不计较，不执着，随缘而已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学佛的人心地里头绝对不执着，四相什么随众生的执着而执着，你执着啊，我随身体执着啊，我自己怎么样决定不执着啊，这个是学佛啊。啊，他执着着他是凡夫啊，啊，我要不随身他的执着，那又有无谓的争论，那个没有意义嘛。啊，要跟人家辩论何必呢？都是戏论，都不是真实的。啊，他执着，好，你执着，你说执着那个对，好就对，随他嘛。啊，我们自己不执着嘛，自己开智慧。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在佛法里面才能真正有所得，啊，才能真有受用。所以你看看三谛，在这个天台大师建立三谛啊，到这个境界了，不离了啊，真谛不离了，不离才能超越真谛啊。这就是讲从空出假，因为这个十诸位的菩萨，他修的是空观啊，空观是见真谛离，他真谛不离了。 他从这超越了，超越什么？从空出假，就能够超越到是行为了，把自己的境界往上提升了。啊，从实住超越到实行，这叫解脱。啊，得自在了。啊，那么下面呢，这是引经来作证。璎珞经云，啊，这个璎珞经呢，好像现在我们受的那个优婆塞菩萨戒就是璎珞经的，啊，一铜、银、金、琉璃、水晶、玛瑙这六轮，对住行相地等妙之六位。这个是璎珞经里面呢，拿这个七宝当中的啊，这算七宝啊，七宝里面的六种啊，来代表菩萨的六个位次啊。这六个位次呢，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啊，用这个来比喻啊。那么以轮对折具有二义啊，就铜轮、金轮啊、琉璃轮啊。那么这是用这个轮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运转的意思啊。这两个意思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自己修行，这两个意思都失掉了，所以怎么样勤苦的修行呢？没有成就。啊，第一个意思是运转，运转就是精进不懈。啊，诸位想想，人的作用就是要动，他要不动了。那就没有作用了，所以他一定要动啊，学道一定要精进啊，不能够懈怠，不能够休息第二个意思啊，催眠，催眠是断烦恼。我们这个心地不平呢，啊，催眠就好像那个压路机一样，啊，它从这个路面走过，把地都压平了。啊，法轮从我们心里面通过了，把我们心地烦恼都压平了，取这个意思啊。我们每天闻法、诵经、拜佛，有没有把我们的烦恼习气给它降服住了？我提醒啊，降服这个催眠呢，就是降服。把它压住啊，所以这两个意思重要啊。这两个意思在一个修行人来说，一分一秒都不能够离开。